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俄乌战争局势突变，基辅宣布新一轮军事动员，征召16万军人。马斯克支持特朗普，中国商人政治沉默，两国企业家的不同命运。
他希望的是每个企业都是小小的，然后就是听话的。
中国人权律师余文生与妻子许燕被判监禁，
愿意仍然就是得以去继续下去，他的竞争还没有被摧毁，也跟我们外面的人在不在关心他的 case 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
我只是想试试第一次投票的感觉。
美国最年轻的选民，帮助推动11月大选的投票。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志远分享热点新闻简讯。志远，
好的，陆阳。在俄罗斯军队占领乌东顿涅茨克地区的梅都、塞利多夫以及美国证实朝鲜部队已经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参战之际，乌克兰周三10月30号宣布展开新一轮的军事动员，再征召16万人入伍。美国国防部官员10月29号说，少量朝鲜部队已经部署至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并可能参加与乌克兰军队的战斗。有分析认为，朝俄军事合作不仅会影响俄乌战争的走势，同时也将对朝鲜半岛的安全局势产生影响。韩国防务分析研究所全球战略研究员杜金浩表示，朝鲜自动出兵意味着一旦朝鲜半岛出现紧急状况，俄罗斯可能会进行军事干预，这对韩国来说是一种威胁。俄罗斯外交部周三10月30号宣布，朝鲜外相崔善基将在莫斯科与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举行战略磋商。在朝鲜派兵介入俄乌战争导致冲突严重升级之际，中共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星期三10月30号在北京会见了俄罗斯副外长鲁登科，双方讨论了俄乌战争，并再次确认两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路透社报道说，乌克兰北约组织和韩国对万余朝鲜军队进入俄罗斯可能很快前往乌克兰战场助战俄罗斯军队表达关切和抗议。
We have communicated with the PRC about this matter to make clear that we are concerned about it.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10月28号说，美国政府已就朝鲜出兵俄罗斯一事和中国进行了沟通。米勒是在回答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提问时这样说的。他还表示，中国应该对朝俄两国破坏稳定的行为表达关切。
Both China and Finland are seeking peace.
正在中国访问的芬兰总统亚历山大·斯图布10月29号在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斯图布当天对媒体表示，两位领导人谈到了俄乌战争、中欧贸易以及东北亚安全等议题。
I will say that we have raised consistently with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10月29号在记者会中，针对与中国政府有关黑客试图获取美国两党总统候选人竞选活动数据的事件，表示已经通过各层级向中国提出这一问题，美方一定会追究任何企图干涉美国选举或其他美国实体或事件行为的责任。印度军方称，印中已经完成从边境争议地区最后两个对峙点后撤的行动。路透社周三10月30号报道说，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亚洲核大国上周就边境巡逻达成协议，结束了持续4年的边境对峙局面，为两国政治和商业关系的改善铺平了道路。
And throughout our stay here, we have been threatened by the Chinese embassy in Sarajevo.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本星期在萨拉热窝举行了第8次会议。 该组织人士说，他们在会议筹办过程中及会议期间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干扰和威胁。陆阳，
感谢志远分享热点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一如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马斯克支持特朗普，中国商人政治沉默，两国企业家的不同命运。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2024美国总统大选进入最后倒数，全球知名的世界首富伊隆马斯克亲自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站台，成为特朗普阵营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分析人士表示，美国的自由环境才能赋予马斯克这种商人可以对政治直言不讳的权利，这跟只能跳着中字舞的中国商人对中国政治最好保持沉默不语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下面一如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好的，陆阳。福布斯杂志10月24号报道称，截至10月16号，马斯克已经向其政治行动委员会投入了逾1.18亿美元，以支持特朗普。而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则捐赠了5000万美元给支持哈里斯的竞选组织未来前进。前纽约市长彭博社创办人迈克尔·布隆伯格也是未来前进的最大金主之一。分析人士指出，马斯克等美国商人可以公开表达对政府或政策的立场，并且自由选择支持的政党和总统候选人，这反映了美国自由民主的多元包容性，而这种自由对于中国商人则是遥不可及。台湾台新金控首席经济学家李振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国是一个传统上比较重商的国家，形成了产官学三角相互转换的关系。相比之下，中国的情况截然不同。李振宇解释说，中共认为资本家剥削劳动者，导致共产党对大型企业保持戒心，担心他们会威胁到党的控制。李振宇说，
他希望的是每个企业都是小小的，然后就是听话的，所以你只要对着中国的这个政策有抵触的话，基本上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就是典型的例子。中国另外一个金融大亨明天集团的创办人肖建华则于2017年被捕，他富可敌国的明天系也随之瓦解。恒大掌门人许家印则是另外一个例子。分析人士说，上述这些中国商界大佬都跟中国的权贵集团有深厚关系，一旦直接或间接违反了习近平的意愿，就会变成习近平要打击的对象。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史鹤林对美国之音说，
只要是一党独大的，没有那个公平的选举的，那么商界的领袖在整个选举当中都不可能扮演任何的一个角色啊，因为你如果扮演像马斯克这样批评的角色的话，你将来生意就不要做了。
台湾亚太商工总会执行长邱达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的政治生态是以巩固中央领导权威最为重要，排在第一位，经济发展则是排在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共希望商人是配合的角色，不要有太多的声音，以免成为推动政策的阻碍。他说，
就是比较严打，就希望企业呢能够跟这个政府的主要的政策目标一致，不要有一些这种违反政府政策方向的一些言论。
此外，邱达生还说，如果中国的微信上出现了像马斯克一样有数亿粉丝的账号，也应该早就被当局封号了。所以中国实际上很难出现像马斯克这样的商人。台湾台新金控首席经济学家李振宇补充说，近年来中国商界的影响力日益萎缩。他说，
但是从十四五之后这件事情就没有发生了。在十三五做到一半的时候，在往十四五的时候，你就没有看到发改委下乡，就消失了哦。就是发改委就是完全就是 top down 这样在做决策，现在连发改委的权力都已经被收归到党中央了，所以他那个经济的权力已经非常非常集中了。
他指出，中国商人如今的生存之道是只能跳中字舞，对政策表忠，称正确英明，但是这种方式并非良策， 因为当所有的人都站在船的一边，最后的结果必将沉船。陆阳。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马斯克支持特朗普，中国商人政治沉默，两国企业家的不同命运。感谢怡如的分享。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浩伟发自台北的报道，中国人权律师余文生与妻子许燕被判监禁。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江苏苏州的一家法院10月29号将中国人权律师余文生判处3年有期徒刑，他的妻子许燕可能会被监禁到明年1月。余文生和许燕于2023年4月在前往会晤访问中国的欧洲高官途中被警方拘留，随后被指控犯有寻衅滋事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这是中国当局常用来打击异议人士的两项罪名。下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杨浩伟的报道。
好的，陆阳。欧洲联盟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多次努力引起对该案件的关注，并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余文生他们，但是中国仍然做出了这一判决。分析人士表示，星期二的判决将对中国境内的维权群体产生寒蝉效应。东京大学访问研究员潘家伟在电话中告诉美国之音，此案可能会使其他人权活动人士不再敢尝试与外国外交官会面，因为余文生和许燕即便未能如期会面，仍被指控与外国势力勾结。与此同时，两名被监禁的中国异议人士正在抗议他们受到的虐待，包括24小时的监控和拒绝与家人的联系。著名的中国异议人士许志勇因颠覆国家政权罪于去年4月被判处14年徒刑。据在美国的人权律师滕彪介绍，许志勇在监狱当局指示与他同事的3名囚犯对其进行24小时监控之后开始了绝食抗议。滕彪在电话中告诉美国之音，
在7月份的时候他是被包夹，所谓的这个包夹就是中国监狱里边一种虐待犯人，经常是虐待政治犯、良心犯的一种方式，就他完全没有最基本的自由，就是在监狱里边，也就是他要上厕所或者要出去到阅览室等等，都要经过批准才行。
权力倡导者表示，警方一再骚扰许志勇的家人。被关押的中国人权律师丁家喜的妻子罗胜春说，
我前面说我不方便透露细节，但是这个不方便透露细节正反映了中国的情况是现在是糟糕到不能再糟糕的情况。家属一发声他就干脆把他们抓起来，现在对许志勇是全家都进行威胁。
对于许志勇的绝食抗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表示已关注到其健康状况恶化的报道。联合国人权高专办的公共信息官塔米恩·阿尔基坦在书面回应美国之音时说，我们的办公室已与中国当局沟通，敦促立即无条件释放他。星期二，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对美国之音说，华盛顿对许志勇因为虐待而绝食抗议的消息感到忧虑。除了许志勇之外，被拘押超过1000天的中国人权律师谢阳本月宣布，除非律师能查阅并复制他的案件卷宗，否则他将拒绝出席任何庭审。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许志勇和谢阳希望通过抗议引起更多的关注，以向中国政府施压。自由之家中国香港及台湾事务研究主任王亚秋在电话中告诉美国之音，
就是至少就说一些权利，就见面的权利啊，医疗的权利啊，就是这些是有区别的，这是一个，对吧？这是很实际的。另外一个啊，我觉得对他们精神上是很重要的，因为其实像许志勇啊和江展，他现在就是纯粹在就是他在反抗，是因为就是精神上的。
除了星期二的判刑和许志勇的绝食抗议，中国人权律师卢思卫本月初在四川省被捕并被控偷越国境。卢思卫的妻子张春晓现居美国，他在电话中说，
当觉得这些行为都是不可以用正常的逻辑去推理的，所以我不知道他们接下来会对他怎么样。
陆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浩伟的报道。中国人权律师余文生和妻子许燕被判徒刑。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休息一下，与您分享时事大家谈主持人林森采访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现代语言系主任叶耀元教授和独立时评人法学博士张杰的精彩片段，中国报复社会型暴力事件激增和蔓延的原因。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10月28号，北京发生了一起持刀伤人案，事发地点是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大门外，受伤的三名未成年人都是该校的学生。中国近来发生了许多起并无特定目标的伤害案件，这些暴力伤害案件没有特定的对象，具有报复社会型暴力事件的特点。为什么中国在近期这样的事件频频发生？下面与您分享时事大家谈主持人林森采访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现代语言系主任叶耀元教授和独立时评人法学博士张杰的内容选播。
第一个问题啊，先请张杰博士先说说这会儿啊，这种报复社会型的暴力事件频发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是不是这个经济低迷造成了现在这个民众的生活压力大导致的？为什么这两个月来似乎特别的频繁？
对，这个当然有一定关系，因为中国现在啊，其实进入了一个时代，叫做高层互斗，底层互害。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一种报复社会的现象呢？我的看法是，因为没有说理的地方。其实我们看一看这些施害者，我们不说那些被害者，而是施害者，他们其实也都蛮可怜的，他们都处于社会的底层。他们的问题是，他为什么要去伤害那些无辜的人？他就是要报复社会。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或许啊，低保被取消了，或许呢，他的家里房子被强拆了，他没有一个地方去讨说法。因为在过去呢，邓小平时代或许还有一点法治的影子，比如说你可以通过上访，可以通过行政复议，可以去上法院。现在习近平把这条路啊，他都为了防范颜色革命都给他堵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感觉到很不公平啊，就没有地方去说理，活得没有尊严。那么在这种情况呢，这些人呢，由于他是社会底层，他又没有勇气去针对官府啊，针对这种官员，他就采取了去针对比他更加弱小的这种老百姓啊，最后去伤害他们。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这个社会像西方一样有抗议，有独立的司法啊，有一些依法行政，这些事情是不会发生的。也就是说，现在中国群体事件和社会冲突已经达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
嗯，叶教授，听听您的看法。
哎，是，其实我们要去思考一下哈，这些所谓的报复型的暴力事件，或者我们追根究底去说所谓的一个暴力行为，它本身最大的一个触发点其实就是所谓的相对剥夺感。那这样的一个相对剥夺感可能可以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在经济上面的相对剥夺感，不管是因为国内经济走疲，或者是我们常常说这个，就是中国有一句话嘛，叫做这卷得很凶，我们的内卷很严重，所以卷到后来大家都在追求那个很小的利润，然后甚至这样的一个利润还没有办法让你温饱， 那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之下，你很自然而然的会累积很多的这个负面的情绪，还有对于社会的不满。那当然就是不是说每一个人对社会不满一定会去执行这样的暴力事件，但毕竟它的几率的确是会上升的。这个是从经济面去谈所谓的一个相对剥夺感如何的兴起。那第二个部分，其实刚刚张杰博士有提到了，也就是不是属于经济的，而是属于在政治上面的一个相对剥夺感。一般的民众在经济上面面临到更高层次的剥夺感，在政治上面也面临到另一个高层次的剥夺感。那这样子不相对剥夺感越来越高的一个条件之下，他自然而然的会想说，我今天已经活得这么痛苦了，那我如果自己都活不下去了，我为什么要我为什么不去把我的怒气先散发给这个社会之后，我再来一了百了呢？我觉得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这类型的状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听众朋友，以上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林森采访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现代语言系主任叶耀元教授和独立时评人法学博士张杰的内容选播。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为您介绍比其他国家都漫长的美国竞选活动。
2024美国大选全球瞩目，会否牵动世界局势？如何挑战美中关系？
共和党特朗普能否重新入主白宫？
哈里斯能否为民主党守住总统宝座？
国会参众两院改选，两党如何激烈竞争？
选战热火朝天，如何识别虚假信息？
美国之音邀请跨党派学者为您剖析选情，点评政策，探索未来局势。
关注美国大选，锁定美国之音。
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的竞选活动属于世界上最长的，与许多其他国家不同，美国没有法律限制总统竞选的时限，因此美国总统候选人可以在选举前的任何时候正式参选。下面一起看看他们与其他国家的比较。
与许多其他国家不同，美国没有法律限制总统竞选的时限，因此美国总统候选人可以在选举前的任何时候正式参选。尽管每位候选人的时间安排不同，但大多数人会在选举年的前一个夏季宣布参选意图。在2016年，第一个正式宣布参选的总统候选人，共和党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在选举日的596天前宣布参选。第一位申请参加2020年竞选的民主党人，国会众议员约翰·德拉尼，在选举日的1194天前宣布参选。2020年的竞选活动开始得更早。在2024年的总统竞选中，特朗普在选举日前近两年宣布参选，而现任总统乔拜登则在选举日的前一年半正式宣布竞选连任。结果是美国选民已经厌倦了竞选活动。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 62% 的美国人表示他们已经厌倦了选举相关报道。许多其他国家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他们限制了竞选活动的时间。在英国，竞选活动要等到议会会议结束后才能开始，选举通常持续约一个月。英国首相里希·苏纳克在5月底宣布提前举行大选，宣布将在6周后进行投票。日本的选举法是世界上限制最严格的选举法之一，竞选活动只能持续12天。在瑞典，虽然没有法律限制竞选活动的时长，但选举通常持续两个月。法国的总统选举一般持续几个周。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在6月提前举行议会临时选举，首轮选举3周后进行。墨西哥2024年的正式竞选季从3月1号开始，比6月2号的大选早了3个月。墨西哥还有一个为期6周的预选季，候选人在此期间争夺提名。台湾的总统和立法委员选举在1月进行，竞选活动正式持续了28天。在澳大利亚，联邦选举活动通常持续约6周。在阿根廷，2023年大选的竞选活动持续了近7周，并在投票前一天禁止竞选活动。为什么相比于世界其他国家，美国的选举活动如此漫长？ 美国实行的是总统制而非议会制，这意味着竞选季不与首相解散议会的日期挂钩。另一个因素是美国实行初选制度，各政党多年来已经使之更加民主化。在美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党内精英选择提名人，候选人几乎不需要竞选活动。如今长达数月的初选制度成为决定党派提名人的主要因素，这要求候选人在全国各地开展竞选活动。各州争相提前举行初选或党团会议的时间也延长了选举日程。美国的竞选季节并非总是如此漫长，在1976年大选之前，大多数总统竞选活动都是在同一大选年内开始。在1976年的选举周期中，前佐治亚州州长吉米·卡特，一位相对默默无闻的民主党候选人，在大选前691天就宣布参选，以增加他在选民中的曝光率。他的最终获胜为后来者树立了榜样。
听众朋友，以上为您介绍的是比其他国家都漫长的美国竞选活动。节目的最后，吴欣欣与您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劳雷尔·鲍曼的报道，美国最年轻的选民帮助推动11月大选的投票。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大选中最年轻的选民被称为 Z 世代，他们的年龄大约在18岁到27岁之间。从学习如何投票到挨家挨户寻求支持，许多人都在加入公民投票进程。下面吴欣欣与您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劳雷尔·鲍曼的报道。
马里兰州洛克维尔市蒙哥马利学院的学生领袖最近设立了一个模拟投票站，有样本选票，并邀请选举官员进行选民教育。这是为了让学生为11月美国总统大选投票做好准备。
今天的活动完全是为了选民教育，让人们看到投票站，看看他们将在投票站经历什么。
阿克扬·达芒等参与者似乎很感激。
我只是想试试第一次投票的感觉，这是我第一次为总统选举投票，我想看看投票的程序。
这些年轻选民关心很多问题，
国家债务带来的财务问题，我不太明白其中的内容，但是依我看，这看起来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我不明白为什么会那么高。
我认为气候变化很重要，还有生育权利。
对许多人来说，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年轻选民来说尤其如此。
在共和党人唐纳德·特朗普和民主党人卡马拉·哈里斯之间的美国总统竞选中，我们采访的大多数学生都不会透露他们将投票给谁，但马里兰州作为美国民主党的大本营，预计将支持哈里斯。因此我们询问了佐治亚州青年共和党人的领导人杰奎琳·哈恩，他的共和党同僚最关心哪些问题。他说，许多人最关心的是经济问题。
住房、食品价格和汽油价格不断上涨，导致通货膨胀，现在生活和养家糊口的费用都难以承担。
应该如何争取年轻选民呢？
你无法通过电话号码库或者打电话联系到 Z 世代选民，因为他们的手机上可能装有垃圾来电拦截器，或者他们不会接听他们不认识的号码。我们是社交媒体一代，我们看到的一切都在社交媒体上，我们从社交媒体上获取新闻。
民主党社交媒体红人哈里希森对此表示同意。
我认为年轻人最主要的新闻软件可能是 TikTok， 这是我的主要平台。我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它易于理解，你在 TikTok 上看到的很多新闻片段都是30秒到60秒。
与此同时，在弗吉尼亚州赫恩登，哈里斯的支持者梅萨挨家挨户劝说人们投票给他的候选人。虽然人们并不总是开门，但他还是坚持这样做。
嗨，绝对要支持哈里斯。
他说，哈里斯在总统竞选中取代拜登总统，这对年轻的民主党人来说是振奋人心的。
自从副总统成为提名人以来，我看到了在活力和热情方面的巨大转变。
梅萨认为，超过4000万年轻人的 Z 世代选民群体可能会在总统选举中发挥重大作用。美国之音记者劳雷尔·鲍曼报道。
以上是吴欣欣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劳雷尔·鲍曼的报道，美国最年轻的选民帮助推动11月大选的投票。 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丹尼尔，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